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大家是不是很累？不累，只有文斯一个人不累，所以他站，所以他坐在第一排。好，我们来祷告。现在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今天是一个美好的主日，主啊！我们把这个圣日，再次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上午你与我们同在，下午的小组，主你同样带领我们。今天下午的礼拜，主啊，我求你，你的灵大大的。降临在这里，主啊，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主啊，透过你仆人的口，主啊，讲出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你宝贵的真理，把接下来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大家看到今天的题目没有？今天题目定的是，连驴子都开口说话了。然后后面是明白主的旨意。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因为比较长，我们只读一部分。然后呢，剩下来的我们再以口述的方式来把它讲出来。请大家翻到《民数记》的第22章，《民数记》的第22章。民数记第22章的21到这个读到第35节，我们就因为不长，所以我们一起来读。民数记22章21节，1、2、3。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亚的使臣一同去了。神因他去，就发了怒，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他骑着驴，有两个仆人跟随他。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就从路上跨进田间。巴兰便打驴，要叫他回转上路。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这边有墙，那边也有墙。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贴靠墙，将巴兰的脚踝挤伤了。巴兰又打驴，他的使者又往前去，站在窄窄之处，左右都没有转折的地方。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卧在巴兰底下。巴兰发怒，用杖打驴。耶和华叫驴开口，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这3次呢？”巴兰对驴说：“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能手中有刀把你杀了。”驴对巴兰说：“不是你从小时候直到今日所骑的驴吗？我素常像你这样行过吗？”巴兰说：“没有。”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巴兰便低头俯伏在地。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为何这3次打你的驴呢？我出来抵挡你，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驴看见我就3次从我面前偏过去，驴若没有偏过去，我早把你杀了，留他存活。”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你若不喜欢我，我就转回。”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你同这些人去吧，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于是巴兰同着巴勒的使臣去了。阿们。这个故事其实从22章就开始，要到24章结束才告一段落。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大部分的人都已经读过这个故事，讲的是这个巴兰的故事。巴兰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从22章我们可以看到这个22章第5节，我们可以看他差遣使者往大河边的这个皮夺去，到比尔的儿子巴兰本乡那里，照巴兰来说：“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等等等等。”这个巴兰呢，是这个一个 非以色列人，他不是以色列人，但是呢，他的职业是什么？是行法术的。他行法术，但是呢，从这个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巴兰呢，其实他对耶和华神有一定的了解，而且呢，从这个他的名气上来看，他是很有这个能力的这么一个行法术的人，因为大家有什么事情都来求他，他要这个祝福谁，谁就蒙祝福；他要去咒诅谁，谁就被咒诅。可见呢，这个巴兰是一个在当时是小有名气的这么一个人。当时是怎样的一个背景，他被这个叫巴勒的这个人去请去呢？我们如果读民数记，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已经进到迦南地，神应许以色列人到迦南地去得地为业，但是这个迦南地是不是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然后没有任何的拦阻，他们一下一就是进去之后，马上就可以在那里安居乐业了呢？不是，对不对？他们去的时候，他们的这个地方是应许给他们，要他们去得到的。但是呢，这块地，里面还有人住着呢，对不对？他们去的时候不是一片旷野，不是一片特别美好的地，只是空的，而是有人住在那里，是迦南人几个民族住在那里，都是非常非常的邪恶的民族，做了许多的恶事。神给他们很长的时间去悔改，可是我们都看到，这个迦南人面对迦南人，神给的命令总是不留任何的，没有任何的赦免，没有任何的这个不要手下留情，让他们把他们全部就一网打尽，因为是这是个行恶行到了一种极端的状态，是神已经决心要把他们从这个迦南这个地除去，取而代之的是神应许的以色列人，是这样一个背景。那所以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大军行进到迦南的时候，他们是势如破竹，一路上就杀过来，那一直到这个摩押为止，这个摩押人看到前面这个以色列人所行的，他们是势不可挡的。他们到的地方，就像说他们是怎么说的，像这个牛舔草一样，牛舔草就全舔掉一样，一下就全扫荡过去，不留任何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可怕。那摩押王就想，这面对以色列人，我们是没有胜算的。但是呢，我还有别的招，对不对？他就在这时候想到了要去请这个巴兰。他来到巴兰那里，就求他说：“巴兰，你替我去咒诅以色列人，这以色列人要杀过来了，我们应付不来。”所以巴兰呢，他在这个时候，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这个一个叫巴勒的这个巴勒王如是说，他这样说这样说，我该怎么办？于是呢，这个我们再看这个22章。这个12节，大家要注意，这一节经文非常非常的关键。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非常的简略，但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神说了一句话，告诉了巴兰，所以巴兰已经听到了神的声音。后来他就去回复这个巴勒王说：“神告诉我说，他不让我跟你一起去，所以呢，你还是回去吧。”这个巴勒的这个使者，巴勒的使者就被遣回去。回去之后呢，这个巴勒不甘心，他又差遣了一批使者过来。在这个时候，这一批新来的人呢，他们比以前这个人的地位更加的怎么样？又多又尊贵，而且呢，就是相比第一次带的所谓叫挂金，就让他就是算卦给他那个报酬，给他的那个金钱的报酬，估计比上次可能有加了好几倍，非常非常的丰盛的这样一种要厚待巴兰，还是来求他，不依不饶的要求他。这个时候呢，巴兰怎么的反应？这个巴兰在第22章的19节，前面我们不管他说了什么，我们看19节他怎么说的。他说：“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他这样说的，然后后来呢，神就告诉他说：“你就跟他们去，但是我要说什么，你要照着我说的去传，把这个话传给他们。” 结果巴兰就照着神的命令，他就跟着这个这些使者去。到了路上呢，就发生了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一幕，这个驴子开口说话了。是为什么说话？是因为他们走到路上的时候，这个很奇妙的是，这个骑着驴子的这个巴兰什么都没有看到的情况下，这个驴突然看到这个马路中间有一个拿刀的使者是要灭命的，是要来拿着刀是要来杀这个巴兰的。于是呢，这个驴子就躲来躲去，躲了几次，后来就被巴兰打。然后他就告诉他说，这个驴就提醒他说，我什么时候这样像你这样行过？从小不都是我都从小你不都骑我吗？我这样像你这样行过吗？他说没有。这段蛮有意思，对不对？读到这里经常笑，然后读，我觉得他两个对话很有意思。那这个时候，突然这个巴兰的眼睛也睁开了，他突然看到路上有这个使者出现。后来，这个使者告诉他说：“巴兰，你行的不正，你在我面前行的偏僻。这个词就是说，你行的路和我的道相反，你行的偏僻。但是呢，你还是可以跟他们去。”于是呢，巴兰就去之后，后面的故事我们都很清楚。他被巴勒邀请，然后建立了祭坛，要三次咒诅以色列人。可是当每次他要去咒诅的时候，他开口讲出来的话却是祝福以色列人的话。巴勒说：“你替我咒诅他们。”他就开口讲，讲出来之后全是巴勒不爱听的话。他不仅不咒诅以色列人，全是祝福以色列人的话。比如说，我们看第一次他是怎么说的。这个23章第一次他要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看这个23章第7节，这边巴兰便提起诗歌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摩亚王引我出东山。”是押韵的哈。说：“来呀，为我咒诅雅各，来呀，怒骂以色列。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在万民中。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中而中。说完之后，巴兰就，我怎么讲出这种话来？他是这种反应，大家有没有想到？他是很忠实的，或者叫神的灵在他身上，他讲出来的。讲出来的这个话是神所讲出来的话。于是这样的事情重复了3次，到最后他又这个等于是祷告祝福，给以色列人祷告祝福了一次，有4次都祝福了以色列。这样一个故事非常的长，我们可以从里面学到非常非常多的功课。可是今天我们要着眼在一点上面，就是明白主的心意这个主题。我想问弟兄姐妹们，你们是如何做决定，平时做决断的？我相信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所以肯定我们会祷告，对不对？有没有说我完全不祷告，大事小事全我一个人做主，马上我就定出来那种？也许有人这就不要再问了哈。就是在之前，我们在认识主之前呢，我相信我们都是这个，我们不认识神。我想大事小事，多数是我们自己做决定。那顶多就是我们问一下我们身边的我们比较信任的人，对不对？朋友或者是我们的父母或者我们亲戚。那顶多也就是这个人是怎么想的。可是呢，当我们信主之后，无论做什么样的决定，我们总是要先问一问，我们天上的爸爸，阿爸天父，你的心意是怎么样的？你是怎么想的？你愿意让我怎么去做？我想我们都会走到这一步。走到这一步并不难，但是呢，再往下走的话，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好几个这种几种结果出来。如果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在向问神的时候，那神也告诉你了，你应该这么去做。那我问大家，有没有你都去顺从神让你去做的事情？或者你现在有没有一些事情正在求问神？ 我想是有，我相信是有的，因为我自己也有。我想看，跟大家看第一点，就是这个大纲的第一点。第一个是主的旨意是立定的。我要讲的是第一个小点是主的旨意，怎么说神的旨意是立定的？第一个是反映在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它不会是模糊不清的。神的旨意，他不会模棱两可。他讲话总是非常的清楚。他讲话清楚，是因为神定义要做的这个事情，他的旨意定下来就不会更改。我的是说，他的最终的那个目的，他不像我们人一样，我们定一个事情会改来改去的，有没有？但是神不会这样子。神他不会说，你问说神这个 A 这条路和 B 这条路到底我应该走 A 还是走 B？ 神不会说，大概 A 比较好吧，或者是B 可能也不错，你等会儿让我想想。等这种神不会有这种反应，对不对？神他知道哪一条路是我们该走的，而且他这个旨意从刚开始他就定下来，是因为他可以一眼就看到头了，他知道这个事情是会通向哪里。所以，当我们去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先要明白，第一个，神的旨意是有的，神是有旨意的，他不是很模糊的，他不是模棱两可的。所以，当我们做错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资格去责怪神。神那都是你不好，当初你看看，我问你的，你都没有讲。我问你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说。你看，你都什么，你都没有自己的想法。结果我就走了走，照我自己意思走，结果一下走错了，都是神的不好等等。我们会有这样的抱怨，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在神他是没有这样含糊不清的时候，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和资格去质问神、归咎于神，因为他和我们人是不一样的。民数记刚才我们读了22章的第12节，神对。在巴兰在问神话的时候，神第一时间就回答了他。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神上来就已经把这个答案告诉了巴兰。巴兰要问的事情非常清楚，神已经告诉他清楚了，是 A 或者是 B。后面还有很多的经文，我们都可以看到，神是一位信实的神。而且他的旨意是立定的，他有他的旨意。当我们去问他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也就是说，我们有理由去向神去求问他的旨意是怎样的，他会指引我们。第二点表现在神的话不会自相矛盾，他不会前后矛盾的。他讲了 A 之后，他说：“等等，我刚讲错了，其实是 B 等等，其实是不是怎样的？这神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这只有我们人才会做这样的事情。”神的话立定不改变，他前后不矛盾，是因为神是信实的。信实的神是从前到后，他的旨意，他的说出来的话，总是神说，我指着我的名起誓，因为没有比神更大的可以让我们指着起誓。我们可以说对什么发誓，我们对天发誓也好，我向你保证等等。但是神说我指着我的名起誓，没有比神更大的。神说指着我的名起誓，怎样怎样。耶稣告诉我们说，他会强调，他说，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就是说这句话是一个两个阿门连在一起的，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神讲出来的话都是真理，不会改变，前后也不会矛盾。民数记的23章第19节，这是讲到了巴兰的他的反应。他说现在，22章的19节，他说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这是第二次这个巴勒来找巴兰的时候的一个场景。巴勒的使者过来，这一次来的人地位更加的尊贵，而且他们带的这个所谓的挂金，就是这个报酬更加的丰厚。这个时候他的状况已经改变了。巴兰，大家有没有记得神有没有给他答案？神已经给巴兰答案了，可是这个时候呢，他前面说啊，他十八节，他说的话非常好，他说他对这些来的人说， 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他讲的话非常非常的了不起。我们读的时候，原其实他是一个刚开始在他就是这个巴兰最终是一个堕落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但是在他堕落之前他是一个蛮有恩高的一个，他跟神的关系非常亲，而且他是一个很忠于神传讲神话语的这么一个他是当然他是外邦人叫他行法术的，其实他跟以色列的先知有几分相似，这样的一个人。可是他后来讲完这句话已经很好了，可是他十九节又加了一句话，他说等会儿我今天晚上我再问一下看神还要跟我说什么。我们在想你还要问什么，神已经讲了对不对，神已经讲了你还要再问什么啊？那等等我再问问看神还兴许还得说点别的呢对不对。我们都发现他其实他已经有点动心了这个时候。我们讲这个主的旨意是立定的，讲到这个 圈三第三个点，就是主他说话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首先我们明白神他会对我们说话，这个说话有的时候它会是一种我们耳朵可以听到的声音，有的时候呢不一定是这样的，它会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对我们说话。我说这个说话就是显明他的旨意给我们，他会显明他的旨意给我们。因为神他会他是有人格的，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所有的这些情感喜怒哀乐神都有，他会他是一个人，他有人格，他有情感，他会和我们交流的，他也希望把他的心意把他的旨意启示给我们，而且他愿意和我们分享他是怎么想的。所以我们阿巴父神你是怎么想的，他会很乐意的告诉我们，他会启示真理而且指引我们。他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这个我们看民数记的十二章的第六节，民数记的十二章的第六节，这个时候呢我们都知道这时候也是一个小小的悲剧，是这个摩西的他的哥哥还有他的姐姐呢来质问他的权柄。这个时候呢我们都知道最后这个米利安他的姐姐呢得了大麻风，被关在外头关了七天。这个时候呢面对他们的质疑，耶和华是怎么说的，第六节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这边提到了有异象也有异梦，神的提示会常常会通过这两种方式，一种是看到异象，就是眼前 出现一幅图画，常常是我们闭着眼睛的时候看到的。这种我们有的时候会我们也在灵里面会有这种领受，知道这个我现在眼前看到的不是我大脑凭空想象的一个图画。有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梦，有的人说平常他完全不做梦，但突然就做了一个梦，他觉得非常的稀奇，然后这个梦里头神给了他一个信息，有的时候就神直接在梦里跟他讲话，非常清楚向他显现等等，这是神的方式。还有一种在这些所有这些这几个这几种渠道神都没有在对我们讲话的情况下，我们仍然不用担心，是因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是神，他会直接在我们求问的时候他在我们心灵 深处对我们说话。这里面就表现出他对我们的灵的这种反应。我们在求问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灵会有感知的，因为我们是像一个灵来求问对不对，我们的灵和圣灵结合在一起是在我们里面，这个灵他我们的这个灵会有感知的。我们常常提到一个词，有没有平安对不对。我们祷告的时候如果有平安的话，你非常的灵非常平静安稳，你会有一种确信知道我现在做的是正确的事情。可是呢如果反过来的话，如果你的里面有这样有这种一种感觉的时候，大家要知道你要学会去翻译神的话，它是一种无声的说话。神的这个时候再给你说一句什么话，非常简单的一句英文 No， 神在说 不一定是英文对不对，就是神说不，他在否定你现在要做的事情，你在问他的话神已经否定了。可是当这个时候呢我们心里不平安的时候，很遗憾的是我们常常会忽视这种反应。 我们会觉得，啊，大概是我想多了吧。这个事情结束之后，我们想啊，大概是我想多了。嗯，神大概，我觉得这个路应该是不错的，我觉得很好。大概神也是这么想的。我想刚才我可能想多了，然后我的里面就有点挣扎。其实我们已经把神的这个声音给压下去了。我们想做的事情还是要做，这是我们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渠道，神都会显现他的心意给我们，他的旨意给我们。神的旨意是立定的，这是第一点。下面一个第二点，但是我们是常常悖逆的。为什么我们会常常悖逆？第一点，私欲作祟，使我们带引号，看到没有？不明白神的旨意。我要问大家的话，我问大家，你明不明白神的旨意？很多的时候，连我自己都是这样。我们都在学功课，往常也很多很多的教训当中，最初的一个表征就是，我好像似乎我真的不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不明白神是怎么想的。但是我们要清楚，这个时候这个不明白或许是带着引号的。我的意思是说，你明明已经知道了，但是呢，你里面的这个我拒绝要去接受神的这个回答。这个表现在巴兰的身上非常非常的清楚，大家看到了没有？神非常清楚的跟他讲话说：“你不要跟他们去。”这是第一次的，大概那边带了一些钱过来，第二次又带着更多的钱，更这个尊贵的人过来的时候，巴兰就心动了。他这个心动是里面他这个私欲已经发动了，他已经有了一种欲望，一种他要得到的东西。这个时候呢，这个东西就已经开始支配他。开始支配他，这样的私欲呢，其实就蒙蔽了他的眼睛，让他不明白，似乎是不明白神的心意。这个民书记的刚才我们读的这个22章，15到17，我们刚才看过了。我们再看这个雅各书。4章的第3节，刚才我们也读过雅各书，对不对？请大家再翻到雅各书啊，看到这个雅各书雅各书的第4章的3节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我们会求神很多事情，但是呢，这个妄求就是错误的需求，就是我们的动机上来就错了。这边表现出来的是一个私欲，这个私欲呢，会让我们眼睛被蒙蔽，让我们把我们的耳朵也就堵上了，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或者我们听到之后也会左边进去，右边出去，我们会无视神的声音。我们看这个，今天这个题目叫做“连驴子都开口说话了”。刚才在这个路上发生了一幕非常很荒唐或者很搞笑，我读了每次觉得很搞笑的这样一个场景，驴子开口说话了。他开口说话是因。开口说话也很了不起，前面他还看见了这个灭命的使者，他拿着刀要来杀这个巴兰，但是很讽刺的是，这个巴兰这个时候他没有看到这个站在路上的使者，但是驴却看到了。驴闪躲了几次，他还是不领悟，实在驴都受不了，驴又开口跟他讲话了，你实在是受不了你的那种感觉，哇，这个人好愚蠢，好愚蠢，巴兰。巴兰其实不是一个愚蠢的人，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人。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变得非常的愚蠢，他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是因为他心里已经装下了私欲，他不知道神的带领是什么，他已经迷惑了，不明白就是他疑惑，没有定见，神是怎么带领他的，他已经失去了他一个正常的判断能力。所以这个私欲会掌控我们的心，让我们没有办法去领受神的旨意。是因为什么？我们的心意早就已经定下来了，我就已经定下来要得到这个。比如说我问神 A 还是 B，其实我早就想去 A 那里， 那你还问什么，对不对？你已经定下来了你想要的东西，你已经有这个想法之后，那我们还为什么还要再去问神呢？这种做法叫做什么？用一个词，比如说，我作为一个人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和神的交流也是一种人格的交流。如果说你的一个朋友早就已经定下来要做一件事情，他突然问你，他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他无论你说什么，他都会去做那件事情。那他来问你，哎，那我想请教一下你的意见，我特别尊重你的意见，你是怎么想的？如果你知道真相之后会怎么样？会觉得这个人好怎么样？好虚伪，对不对？好假，这个人，你都已经要做这样的事情，你还来问我干什么？我们对神来到神的面前，有没有有的时候也是这种一副嘴脸？我们已经定下来要做一件事情，可是。我们还是装作非常虔诚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神，神呐，神呐，到底是 A 还是 B？你心里早就已经说不就是 A 吗？我们在求很多事情的时候都会面临这样的事情，求工作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工作不是神要我们去做的工作，比如说这个工作是一个危害社会的一个工作，它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犯罪的，他是一个不正当的一个工作，那你来求问神，来求问神的时候，其实你心里已经知道这个事情是不对的，而且，但是你心里非常想做，你来求问神要不要去做这个事情。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去领受神的旨意，而且去顺服神的旨意，因为你的私欲已经先把你自己支配了。求配偶的时候，求这个，就这种男女的交往，求这样配偶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问题。我们比如说，来到神的面前，先说神呐，一切主权交托在您的手中。比如说这个时候有一个喜欢的人，有一个觉得这人可能结婚不错哈，然后说，这个神呐，是这个人的话，你就让他，来到我这里。不是的话，你就让他，不让他走掉好了。但是我们又心里又加一句：“神呐，不能不是这个人呐！”就那种感觉，有没有？我们开始在神面前那种，我们心里已经有这已经定下主意了。这个时候往往是几乎是不是，然后一说这的话，就大概是神说no，然后这时候我们就说：“哎，我听错了。”大概是神开玩笑的，然后或者是啊，大概是我想多了吧。等等，我们都会，各种各样的理由，不由自主的会拒绝神的，指引。私欲占到我们心里面之后，让我们没有办法去明白神的旨意。于是，我们看第二点，就是悖逆的罪使我们愚昧的开始试探神。民数记的22:19，刚才读到了，巴兰在明知道神不让他去跟着巴勒的使者去咒诅以色列，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他仍然说。我虽然是神让我说的话，我都要一一都要传达，但是你们再等一等，我再问问看看神还有什么其他话要对我说。他已经开始悖逆，他已经抵挡了神。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的7:51-53。使徒行传的7:51-53是这么说的：“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这是这个第一个这个寻到的斯提凡，他在这个他的一个很长的一个 这个一个演讲里头讲出了一句话，这也就是他最后一段话，他提出以色列人是一群非常悖逆的人，时常抗拒圣灵，时常抗拒圣灵。我们的人的这种天生的这种悖逆的，以色列人就代表了所有的人的罪，他们做的事情每个人都会做，我们也会做。所以我们看到人，我们天生是一种带着这种罪性，我们的罪性要我们去悖逆神，不去照神的道路去走，这是天与生俱来的，每个人都有。私欲占据了之后，我们都知道怎么样，这个先是有私欲的，私欲之后有了私欲才会去犯罪，对不对？巴兰他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他第一开始有人要给他送一笔钱，说你去帮我去咒诅以色列人，第一次还好他抵挡过去了，但是第二次他有点不行了。第二次为什么？对方带的钱和人都更加有诱惑力，这个时候巴兰就有点他的信心不稳了，因为他有这样的私欲，于是他开始抵挡神，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有了私欲之后就会去犯罪，罪会带来一个不好的结果。雅各书的一章的十二节到十七节这边写的非常非常清楚，我们可以看一下雅各书的一章的十二到十七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写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有了私欲之后我们会犯悖逆的罪，到最后呢，这个最后一点，不顺从使我们失去福分，带来恶果。巴兰我们看刚才读到这个民数记的二十二章的第二十节，这个时候呢，神给了他一个非常意外的回答。当他再一次问神说我要不要跟着这些人去的时候，神这时候突然说了跟他们跟上一次说了不一样的话。神这样说，这个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召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说的话。这不表明神改变了他的旨意，而是说神这个时候呢怎么样，已经就是说由着这个巴兰去悖逆。你要悖逆的好啊，那就我们看看怎么样。神说那你就跟他去吧，看下面发生什么事情。其实在这个时候神在路上其实已经预备要杀他了，有没有看到灭命的使者要拿着刀要杀他？这个时候呢，这个驴呢救了他一命，他看见之后开始在神面前悔改啊。他说你看这个二十二章的这个第三十四节，他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这边还有一个条件，好像你要不喜欢的那我就回去，那样的感觉，你如果不喜欢我我就转回。这就是呢，神说既然事已至此，你还是就跟他们去吧。神在我们悖逆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由着我们去悖逆，你要悖逆的好，那你就走走看嘛，对不对？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会给我们机会，他会一再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回转归向他，他会给我们很多的机会，他会继续的看顾我们带领我们，因为他非常非常的爱我们怜悯我们。我们看到即使是这样的，我们看到似乎第一次如果听神的话，或者是第二次就算我没有听神的话，他仍然好像把我们能够带到一个要去的地方，对不对？看似好像我没有失去什么东西，我顶多就是浪费一点点时间，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没有在第一时间顺服神，我们悖逆了一次两次三次再悖逆，神可能会一直给我们机会，一直在改变一个不同的方向带领我们，可是我们已经失去了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东西，就是第一重的祝福。第一重的祝福是一个上等的福分，它是一种灵里的祝福，就是在我们 像小孩子一样单纯的回应他的旨意，他的带领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第一等的祝福，单纯的相信跟从他。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第一层这个第一重祝福拒绝之后，我们还可以凭着神的恩典还可以走过来。我们每个人都不是每一次都是得到第一重的祝福，对不对？我不是在讲我每次都是神你让我这么做我就这么做，我们都是走过了很多这样的坎坷，这样的这些经过了悖逆的道路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之前啊失去了一些东西，我们下一次我还是要争取去拿那第一等的福分。那诗篇的106篇，这样告诉我们，106篇的15节，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这边讲的是什么？这边是讲的是我们看到这个第106篇这个诗篇上面有一个标题，对不对？标题它一个标题叫什么？叫做啊，版本不一样。106篇，我这是红皮本的圣经，它上面写的说是数选民过去悖逆的罪。以色列人是常常悖逆神，他们在旷野的里头提出了非常多的要求。没有水的时候会去抱怨，然后没有吃的时候也会去抱怨。我们看到神并不是每一次好像他们一提要求，神就马上就发怒要把他们全灭绝，不是这样的。其实当他们说他们口渴要喝水的时候，神命令摩西可以为他们开水，让他们这个泉水让他们去喝。第15节这样说，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他神没有不给他们，神赐给他们，你要这好我就给你，神赐给了他，赐给他们了，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就失去了第一重的祝福，是因为他们的信心没有在神的面前第一时间站立得住，软弱了一次，他试探了神，可能也有第二次第三次，到后来神发怒灭绝他们，是因为非常非常的讨神的愤怒的这样的事情。这是让我们去看到一个现实，让我们去争取得到上等的福分，而不是任凭自己的私欲来掌控我们自己。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背逆神，一次又一次的没有跟随神。神在许许多多的情况下会让我们看到，其实神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可以让我们给我们祝福。 A 也可以得到祝福， B 其实也可以得到祝福，当然这是神的道路。但是呢，总是有一个好的和其次的这样一个。比如说再举个例子，从以色列是从经历了从神政到王政的这样一个过渡。我在前一阵子的一个信息里讲到了关于扫罗的故事。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在他之前是什么样？是谁来统管以色列的？撒母耳是什么？是士师，对不对？士师就是神代表神的这样一个权威，然后代表神的权柄来掌控以色列人，来管理他们。但是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呢，他们这个常常被受欺负嘛，对不对？是因为他们悖逆，他们才受欺负。他悖逆神，远离了神之后，神就任由着他们被外邦人欺压、被掠夺，然后。这个时候他们认为原因不在，他们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在哪，他们认为这个原因是他们不像其他的国家一样，这些部族一样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王，所以他们说我们也要一个王。他们说跟撒母耳说我们要一个王，你看你都老了，你儿子又不行，对不对？儿子也不干什么正事，我们要也要一个王，要其他的跟他其他的人一样来管理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强大了，我们就可以跟他们对抗。这件事情深深的伤了神的心，这个 Summer 也非常的生气，但神告诉他说你就由着他们。我们看这是怎么讲的，这边 Summer 记上的第8章，这边是他们求王的这样一个过程。他们向 撒母耳求王的时候，我们看这个第八章第六节，这边说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神这个时候并没有马上就说，不要，就是你要求王的话，不会给你王的，你做错了。神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说，好啊，你要求王的话，我就把这个王赐给你们。于是呢，他们就立了一个王，立了扫罗。当然，扫罗的结局也不好。我们可以看到，人的心意，人的这个旨意，如果占据上风的话，走出来的道路是不蒙福的，至少不是第一重的福分。神会允许我们去，照着我们的旨意去走一段道路，但是最终会让我们看到，我们选择这个道路并不是最蒙福的道路。最后一个，我们要怎么做？是要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而且要顺从主的旨意。刚才讲到了这个私欲占据我们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所以相应的，我们要放下主权来，把这个主权交托给神，而不是我们自己坐在宝座上。你坐在宝座上，你不要再去来到神的宝座前去求问神，你不用再向神下跪了嘛。我们自己就坐在宝座上了，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人，要把自己放下，而且谦卑在神的面前。因为你要求神的话，这是一个前提，对不对？主权在于神，而不在于我。所以呢，我心里是一张白纸，是一个空的。就是说，我向神求问，神让我怎么做，我都可以去领受，而不是我的心里已经有了主意。这是一个前提。你既然求问主，我们不信他怎么可以呢？对不对？希伯来书的11章第6节就告诉我们说凡来到神面前的怎么样？当然信有神，而且他会赏赐那些去求问他的人。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顺服神的带领。就是说，在我们领受了神的话，第一步我们就先要放下自己，来领受神的旨意，他会启示给我们。当我们领受之后，怎么做非常非常的关键。我们是要，我们可以选择去忽视神的声音，拒绝他的旨意，或者我们去做一个顺服他的人，顺服他的带领。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的每一步路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他不会留下一样的好处不给我们，所以在我们刚开始还没有理解的情况下，我们仍然不用担心，是因为我们知道圣经的应许都是真实的。他让我们知道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这句话是我们在认识神之后，基督徒生活过得越久，越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神真的是信实的。他不在乎我们当时看眼前这个选择有多么的，似乎在我们看来多么的不合逻辑，多么的荒唐。但是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先放在神的面前，就是神是信实的。如果他让我们这么去做的话，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因为他爱我们。所以我们要第一时间去顺服神，得到呢第一重的祝福。这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信息，就是让我们去从这个巴兰的身上学到一个功课，怎么去领受神的旨意，在领受之后，我们怎么去回应神，这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会遇到的情况，因为我们都在求问神嘛，对不对？坐在这里的下午的礼拜都在参加的是最虔诚的基督徒，对不对？开玩笑的，我们都在求问神，但是呢。我们不要做一个形式上的求问，就是说，有没有祷告？有祷告，但是祷告了半天，最终做每件事情似乎都不顺，好像每一个事情都选错，都不 到后来，不知道神还会不会向我启示他的旨意，或者说他会不会告诉我该往哪里走，或者说我干脆我就真的是，大概我的属灵还不够吧，我没有领受到神给我的话，这些都是假的，是神会告诉我们，他会根据我们情况的不同，以不同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都会领受到他的旨意，他肯定会跟我们说话的。当神的旨意，或许是，比如我们拿这个信号灯来比喻的话，神会或许是绿灯，然后你可以去，这个时候我们心里非常有平安，他知道我们知道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一个红灯，就是 no， 是马上就是要挡下，不要去这么走。我们看到有人在微信上传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像一个动画一样，有没有？那个人一个人在沙漠里头，他要去找水喝，有没有？他走这条路的时候，有一个大手，通的就挡在他前面。挡住之后呢，他就从手上面跳过去。然后后来这个手又挡在他前面，他就把这个指缝掰开，哇，从这个指缝中间钻过去，又挡。他这个时候开始玩像各种各样的高难度的，哇，然后身体从下面钻过去，或者突然翻过去，就是这个手是神他拦阻我们的时候，因为我们走错的时候，他会拦阻我们。真正经历到神的人呢，都会知道这是很真实的。神会这个时候拦阻，我们很清楚神的拦阻，但是我们会竭尽方法跳过这个手，然后去到我们要去的这个路上。神会有红灯给我们，不要不要不要，很明显的。还有一种就是给我们黄灯，让我们去等一等，让我们花一些时间去，再花一点时间去祷告，神会给我们更清楚的答案。有的时候神什么都没有讲，不是说神不会讲，而是说神有的时候也会沉默，沉默的时候是我们要等候的时候，是让我们有更加有耐心，更加的，也是我们最危险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说沉不住气的话，就走错路了嘛。所以当神静默的时候，一定要我们要冷静下来，继续在祷告，在灵里面再祷告，敏锐的去捕捉神要给我们预备的这个旨意，而不是在这个时候大概是这样的，好，那我们就去试一试好了。那基本上每次都是走错的，但是呢，神总是最终还是会显明他的旨意。我们要把我们的私欲都放下来，然后呢，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把主权再次交给他，让他来替给我们选择。这样的是一个最轻省的道路，这是一条最轻省的道路，也是最轻省的担子。就是看我们有没有谦卑在他的面前去顺从他。主耶稣是很谦卑的，对不对？主耶稣在父神给不仅给我们一个使命，他给主耶稣在地上也是一个使命。主耶稣是第一个宣教士，就是有一种说法，主耶稣是第一个宣教士，他把神的信息第一个从天上带到地上来。我们会抱怨我们的这个地上的这个生活太累、太艰苦，比如说啊，这个任务对我来说太难了。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主耶稣他当时肩负的这个任务有多么的重？主耶稣他是神，他知道他最终会走到哪去。他三次告诉他的弟子说，门徒说，人子会被人拒绝，然后会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第三天会复活。他知道他的结局。这个如果放在我们人生里头，这个简直是不堪重负，对我们来讲非常重的一个担子。但是主耶稣是因为他是完全完全在父神的一个带领下，顺从圣灵的带领，所以他每次在行完神迹之后，我们看他第一个，他不会马上就跟大家讲啊，比如这个赶鬼赶出去了，病医好了，他不跟这群人开始在那里欢呼。主耶稣是默默的一个人退到山上去，有的时候整夜在那里祷告，是因为他知道他的指引是来自父神，是来自圣灵的。所以，主耶稣给我们一个下文，让我们走最轻省的道路，就是去领受神的带领，而不是我们自己要明白神给这三种绿灯、红灯或者是黄灯，让我们去等候。在这些事情之后，如果我们顺服了，每一次我们都会看到这个结果，绝对是一个我们没有想过的一个好的结果，会让我们发现，哇，神你真的是信实的，你让我走这条道路，刚开始我不明白你的心意是什么，到如今我明白了， 时间久了，我们会每一次都经历到神的信实，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信心也会增长。经历到他的信实的话，所以，今天一个反面的教材，巴兰不是我们要走的道路。他做的这个是一个，但是确实很悲观、很可悲的一个事实，就是是许许多多，也包括过去的我自己在内，我们很多人都走过的一条道路，或者正在走的一条道路，走了这个巴兰的一条道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陷在了悖逆的罪里头，没有办法领受神的旨意，领受之后也没有办法去行走在神的旨意里头。所以，当如果我们正在求一些事情的话，我请求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把你的心打开，领受今天的信息，在今后，你或者你现在要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要明白，唯有神知道我们前面的路是怎么样，不是我们自己来决定，我们的道路都在神的手里面。所以，把这个事情交托给主，让他来带领我们。这是今天的信息，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我们的榜样，你对父神的完全的顺服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主，今天我们也感谢你，透过巴兰的他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他是多么有恩高的一个人，他多么有能力的一个人。纵然他是外邦人，然而他晓得你，而且他因着你有了那么大的能力。但是阿爸父神，我们看到到最后他的堕落是因为来自他的私欲。您清楚的对他讲话，但是他却忽视了，他的结果是悲惨的，他最终在丧生在以色列人的刀剑以下，而且他成了一个这样一种典型，那就是因着自己的私欲，他心里贪婪财富，最终失掉了上好的福分，落在一个悲惨的下场。主啊，我们祈求你，让我们领受今天的信息，再一次在你面前做一个顺民的儿女。当我们向你求问的时候，是向左还是向右？阿爸父，我们都知道，因为你爱我们，你必然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我们也相信你必然在你的时间里，你会清楚的、清清楚楚的把你的回答告诉我们。主啊，就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心里把所有的这些私欲，主啊，我们都要抛下，我们不要它占据我们的心。主啊，我们要来到您的面前，要单单的顺服你。愿圣灵在我们里面掌权，真正的作王。愿主你亲自的让我们明白您的信实，在我们每一次顺服你的时候，主啊，都求您因着我们的顺服，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您的信实，还有您对我们的爱，让我们可以在任何的情况下都安然地信靠您。感谢阿爸父神，愿你继续来祝福我们，接下来的这一周，还有我们，接下来的每一天，都求主耶稣亲自的带领我们，让我们做正确的决断，能够真正的明白您的心意，主啊，也能够顺从您的心意。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